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信息的背景是发生在耶利哥。那在进入正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热身抢答小游戏。问：按照耶和华的吩咐，以色列民是绕城几圈之后城墙倒塌的？七，有其他的答案吗？好，正确答案是十三圈。前六天每天绕一圈，第七天连绕七圈。哦，那这个小游戏其实提醒我们啊，咱们自以为读得很熟的圣经，有的时候呢可能没有那么细致啊，也可能读得很细致，但是未必真的领受到了神要传递给我们的教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有一个祷告啊，然后呢开始今天的正道。至高的耶和华，你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我们都是不堪不配的人，你却赐下救恩，叫一切相信你、愿意跟随你的人得永生。我们感谢你。但是神啊，这上好的福分人人愿得，得这福分的奥秘却不是人人领会，得这福分的代价也不是人人愿付。求圣灵运行，借着今天的正道信息，将你救恩的真谛向我们显明，叫一切张开耳、打开心、睁开眼的会众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得着救恩的确据，并且操练把救恩的记号记在自己的生命中，彰显在世人面前。垂听我们恳切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那很多人呢都说旧约很难读很难懂啊，但是今天这段信息呢，一般都觉得说懂懂懂啊，因为他说的不就是一个喇这个妓女喇合，他是又机智又勇敢，不就这件事吗？又或者他就是告诉我们大卫家谱当中一个外邦女子是怎么来的啊，真的是这么简单吗？那我们呢就得一起啊仔细的来解读一下这段啊经文。那我首先呢介绍一下这个他喇合跟探子刚才这段对话啊，他们的前情。那就是在以色列民出了旷野以后啊，他们来到应许之地迦南，第一站就是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那总司令呢约书亚就派了两个探子暗暗的来啊窥探敌情，探子就躲到了妓女喇合的家里面，但是被人告发了，所以王呢就派了军兵来捉拿。那喇合呢真的是很脑子够用哈，他就说的确是来过，但是他们已经走了，我猜他们是出城了，赶紧去追吧。所以军兵呢就走了，那并且呢他们一走就把城门关上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刚才这段对话。那这个第二章呢，其实在他那个就是我们二十一节之后还有三节，说的是那两个探子就听了喇合的建议啊，三天以后呢才这个往回走，最后安全的回到了以色列这个营中。那么接下来呢故事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哎，那个遥控器。我们在等待期间我先给大家就直接说了哈，就在第六章的时候啊，在二十四节啊就这样说哈，故事的终局就是众人就用火，就是他们就攻占了城墙就倒塌了，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的库中啊。然后呢 约书亚呢却把妓女喇合与他附加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那喇合再一次出现呢，就到了马太福音啊，说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啊，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那这个家谱我们就知道，耶稣就被称为耶西的根，对吧？大卫的苗裔。我们看到喇合真的是人生的大赢家啊。嫁的也很好，儿子呢很棒。我们去年曾经前面分享过这个路德记当中，波阿斯又有钱又善良啊，又敬虔。那么喇合全家都得救了，他自己呢进了大神的这个永恒计划啊，成了耶稣的这个祖先。那么他为什么被耶和华厚待呢？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是因为他救了那两个探子吗？其实呢，如果你看第一章，你就知道这两个探子生死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在派他们之前，耶和华已经吩咐这个约书亚已经吩咐众民说，我们三天之内就要过约旦河，而且呢，探子是暗暗打发去的，所以就算他们不回来，应该不会停止他们这个进攻的进程。那么是因为他报告这个军情说啊，我们居民的心都消化了吗？那么你看第二章之后的那些攻城略地，会看到管你消化不消化，你五个王联合起来抵制，照样把他们全部歼灭，对不对？所以呢，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啊，那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啊，从经文当中来看啊，这里面啊，这其实就是刚才的正道信息啊，你看到在后面括号里面有那个9A9B 啊，10A10B， 这是我们把一句话拆成两部分啊，就这样分析起来，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对应关系。这是后面，前面呢那个大 A 啊 A 撇啊大 B B 撇，这是把那个他的这段话当中内容相关联的内容呢，这个那些部分呢，哎，给他这样列出来了。大家看红字部分哈，就说他上来就说，我知道耶和华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了，他本是上天下地的神。那么他也就是首先就说了。我对这个耶和华神是怎么认识的？那我们知道迦南其实是一个偶像众多哈，非常盛行拜各种神的啊这样一个地方。喇合呢，他通过下文他说的哈，听闻的以色列人的那些作为，他在这个时候就表现出来，他认识到耶和华是那个大神，是那个真神，是唯一的神。所以他接下来你就看 B 和 B 撇，他就说我们听到心消化了啊，为什么呢？因为 C 啊 ，C 是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啊，你们这个打那两个很厉害的王啊，你们过红海啊，是耶和华他的作为。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喇合他在这个就是。对以色列民这个态度上啊，他是对他们的神有明确的认信，这是他救恩的得救恩的第一个原因啊。那还有什么证据呢？就是我们看那个黄色字体的哈，他上来就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赐给你们了。那么这个希伯来原文这个词啊，他 Nasain 这个词，他用的是叫卡完成式。就是已经给你们了，那明明在说话的那个时候，那根本一个城还没打呢，寸土未得，他就说啊，因为就是这个神太厉害了，所以他说有就有啊，就是了，就是喇合他的这个任性，是他跟其他的这些 这个模模糊糊、含含糊糊认识的人的区别。这也难怪为什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他被列为跟亚伯拉罕呐、摩西啊、大卫啊、撒母耳那么一些又重要又著名的人物啊，都被列为信心的伟人，就是因为他看见了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啊，就是喇合得救恩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他说现在哈、我这个既是恩待你们啊，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当我们委托别人办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通常会说你拿着你的项上人头向我起誓，你拿你祖宗八辈的这个信誉向我起誓。但是呢，你看到他要委身的啊，他信任的是耶和华。然后他说哈，我要一个证据啊，我把我身家性命都给你们啊，全家人你都要保证啊，这个救我们不死。然后呢这个所以探子就说，那好吧，就是这个你一个朱红线绳啊，你系到你窗户上。那这里的朱红线绳呢，其实是一个预表啊，就是当年埃及这个出埃及的时候涂在门楣门框上的羔羊的血，它预表就是耶和华遮蔽啊，耶和华拯救。所以探子说，那你把这个红绳系上吧。女人做了什么呢？接下来她就是立刻行动，好，照你们的行，先把你们放走，然后呢马上就把那个红绳系到窗户上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是照他说的那个计划，说先上山躲三天，你再慢慢的走到约旦河，你再回去，那边大军再集结好，差不多小一个礼拜就要过去了。但是他没有丝毫的耽延，马上系上了这个救恩的记号。那我们就看到啊，他的救恩来自全然委身的行动。喇合成为大卫的祖先，跟永生有份啊，的确他是神的拣选。但是呢，当我们思想救恩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忘了哈，任性和委身是同等重要的啊。这就像爱情中的男女，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奔赴。那委身呢，我们不是说你做很多，你是就可以靠行为称义。那么实际上呢，他是因为有真实任性的时候，你就会愿意顺服啊，采取去悦纳神的啊那样的一些行为。那圣经当中呢，凭着任性和委身得到救恩的例子还有啊，比方说路德，那他是这个他前婆婆拿俄米哈 当儿子死了以后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回自己的家去吧，我也不想拖累你。一般的儿媳妇在这种情况下会说什么？咱们说情商高一点的哈，还有比较实诚的，可能会说不一样的话。实诚一点的说法就说，哎呀婆婆呀，我家乡比你们的疙瘩还穷呢，我可不愿意回去。情商高一点的可能会说，婆婆呀，你待我恩重如山，我愿意给你送终养老。但是路德说了什么？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明确坚定，而且呢立刻行动，他就跟着婆婆啊回了老家，顶着那个大日头捡麦穗。那我们知道他后来得到了美好的结局，也进入到神永恒的这个计划当中的家谱。圣经当中还有一个人，他无名无姓，只出场一次，说了三句话：认罪啊，任性，并且委身。当天呢就被耶稣盖戳认证进了天国。这个人是谁？对，就是十字架上的两个罪犯之一， 那其中一个罪犯，他讥笑耶和华，讥笑耶稣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啊，你的神可以救你吧？”那么这个罪犯啊，他立刻斥责另外一个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啊，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于是他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三句话，首先就是认罪，其次呢，就是认识，就承认神啊是至善至美的啊，耶稣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然后就是求告主名。那耶稣就说什么？耶稣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救恩得来，全不费功夫。”那么总结上面的内容呢？我们看到救恩是来自任性和委身的。啊，喇合系在窗户上的那个朱红线绳，啊，它预表着就是耶和华对他的子民的这个。啊，救我这个保护啊，他所宣告的主权啊，逾越节的羔羊，羔羊的血就成为他和全家得到救恩的记号。在圣经当中啊，讲到这个救恩的记号，得到这个救恩记号的人呢、啊，还有多个啊，提到救恩记号也有多处。创世纪第四章当中。耶和华曾经给过该隐额上一个记号啊，就保护他呢，不要被想要杀他的人伤害了。然后在以西结书的第九章当中，耶和华派了七个使者去屠城啊，耶路撒冷城。那么其中六个呢，耶和华吩咐说，去了以后，凡是拜偶像的，格杀无论男女老幼。但是呢，对其中第七个使者怎么说的？就说啊，你要去给那些忠于我的仆人额上印上记号，然后告诉另外六个，见到额上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们。如果我们按着顺序读圣经一年通的话啊，刚刚读过第七章的这个启示录，那里面呢，其实也是提到了，就是说啊。有一位天使拿着耶和华的印啊，然后呢说到他对其他四位啊能够伤害啊海和四方的啊那个这个杀手说，你们呢先不要伤害地与海并树木，等我印了神众仆人的额啊。我们看到有的时候用 sign， 有的时候用 mark，有的时候是用 seal， 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神宣告这是我的子民啊，这是我在他们身上的记号，我要保护他们。那么讲到这里的话啊，我们可能就要停下来问问自己，我们得着那个救恩的记号了吗？如果得着了，我们有没有把它记到自己那个生命的窗口上。先说一段任性的桥段。我一直记得十年以前啊，跟一个资深的基督徒一段对话。那么请大家呢来判断一下啊，他所做的那个任性是不是喇合的这种真实的任性。那是我的一个羽毛球友，当我知道他是一个受洗很多年啊这样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就邀请他一块儿向他的搭档来传福音，他呢欣然答应。那么就得到一个机会，我就故意的问啊，我说你当年为什么受洗呢？这个弟兄啊心领神会，马上呢换了一副非常恳切的口气啊，对他的搭档说：“ 我当年呢是这么想的。你说啊，这个有没有天堂，谁也不知道啊。万一要是有呢？这个不是多一层保险吗？然后又说，你看圣诞节也快到了，你要不要也考虑洗一把？反正又不损失什么的喽。说完以后还转向我，子妹儿，我说对不对？如果换了大家，你怎么回应？我当时是愣了半天，最后说，愿神怜悯你。那这位弟兄他所做的不是真实的任性啊，因为真实的任性是对神的性情能力有清楚的认识，并且也因为这个认识就全然相信，义无反顾，不再回头啊，就不会再用条件交换啊，不会有那个患得患失的心态啊。那他也更不会有这种赌徒的心理了。硅谷的律师那个牧师于洪杰，可能很多人听过他的见证。那他其实是一个出生在四代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啊，从小就在教会，然后呢很早就受洗，大学里面也是非常活跃的啊，基督徒这个团体的这个带领者。我们会觉得说，这种人当然是有真实的任性了。其实听他的见证呢，知道不是这样的。这个于牧师啊，他在很小的时候呢，脸的一侧开始长一个巨大的肿瘤，并且那个肿瘤呢是长了又切，切了又长，长了又切，切了又长，一直而且很大，一直到第八次手术，那出现了事故，医生跟他说，面部神经切断了，从此再也不能做手术了，不管怎么样啊，就只能这样了。那个时候他其实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就是成年人了。那么他就分享说，在那么多的年岁月中，三十多年岁月里面，他是无数次质疑过真神的这个真实性啊。他说一开始就祷告啊，然后就哭泣啊，就祈求啊，那么到后来就真的是就非常怀疑，直到手术失败，直到他又有一天在这个一个人的很长时间的祷告当中，他听到神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于洪杰，我医治你，我帮助你，我是爱你的神，就算我不医治你，不帮助你，我仍然是最爱你的那个神，我还为你舍命，所以你不要太高看自己的难处，自己的祷告，你要知道我是神。从那天开始，于牧师说，我才开始不再纠结于说我会不会得医治啊，我该不该得医治啊，也不再怀疑这个神的真实。那我们知道他现在啊已经70多岁了，仍然是神家啊重用的忠心的仆人。那么这是说到真实的任性。人都是有软弱的啊，有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很疲惫很灰心的时候，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有真实的任性，我们就不会在那样一些啊暂时的挫折面前有重新的啊说，那我就不信你了，然后我回到世界上见到很多人说我去找更灵的神啊。让我们常常来思想但以理的三个伙伴啊，他们因为不肯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那金像的时候啊，要被投进火窑里了，他们怎么说的啊？这是一段真实任性的典范啊。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急祸不忍。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真实的任性是这样的。那让我们来思想救恩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全然的委身。2022年春天的时候，我在夫妻恩爱营认识的一个朋友被确诊为肺癌。那听到这个消息呢，我们几位营友还有一对带领夫妇，我们就去探访他，再一次的来向他传讲救恩。那这位朋友呢，他其实我们那个营会是2016年哈，在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接触福音，断断续续的去教会，也有一些奉献，就像他同时还在一些庙里面有供奉一样。他的家境不错啊，家里面收藏供奉了不少的金玉偶像。那我们去给他传讲救恩，劝他说你受洗接受这个主做你的救主吧。他说我会受洗的，但不是现在，临终前那一刻我会的。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呢是去列治文的一个庙里面去走一个叫兰花阵的一个东西，大概呢就是敬拜偶像加健身的一个项目。他说我听说很多人是靠着这个被医治的，我就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又知道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所以呢我现在没法受洗。几个月之后呢，我们收到他家人的信息，说他进到临终关怀病房了。我们刚刚约了要去探访他的时候，就收到信息说他当天夜里就去世了。分享这个信息，弟兄姊妹，你以为我是想劝你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就近的时候求告他吗？就像喇合一样，你看他一见探子马上说啊，救命。不是的，这只是我要分享的故事的一个开头，是一个背景。那么收到他家人发来的这个告别仪式的信息，尽管那个时候是疫情最严重的2022年的秋天，那我们大部分的就是能出席的营友，还有所有四对带领夫妇都表示会到场。等到那天呢，我跟我老公去那个列治文殡仪馆，一看，这么冷的天，为什么先去的那几家都在寒风里站着？我就说你们怎么不进去呢？他们就表情很怪异的说，我们想等大家到齐了商量商量怎么办再进去，我们已经进去过了，这是又出来了。那等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了因为那个告别仪式呢安排在那个偏厅，那是一个按照佛家的那个礼仪预备的你就想想吧，放着那个音乐呀，像烟雾缭绕啊，两个红衣的僧人在那儿这个做法事啊，前面挂的也是几张佛家的那个什么什么图。那去都去了，我们最后当然还是都进去了。那尽管呢这个是完全是按照佛家的这些他们的礼仪呢来安排的这场告别仪式，但是呢中间还是安排了一位牧师的证道。到最后一体告别的时候，那个场景真的是有的人呢过去敬个香，有的人呢献枝花，有的人呢这样，还有的人呢鞠个躬，更有一些人看了看这个仗势，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有的就先走了。等仪式结束的时候我在大厅里头遇到那位牧者 啊，我就跟他说，哎呀，我说那个今天这个场合的正道分寸其实不好拿捏的哈，不好把握，而且您还做到了全程脱稿，真厉害哈。结果那位牧师他怎么说？他说你猜怎么着？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位朋友，这是我们的一个会友邀请我来帮忙，到了现场我才看见是这个阵仗，我准备的讲稿怎么用？他说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到过这种告别仪式。弟兄姊妹，我分享这个的确是不太常见的一个案例，是想提醒我们思想。什么叫一心一意的委身？什么叫义无反顾的委身？全然的委身，它字面意思呢是将身体献上；隐身意思呢是甘心摆上自己的所有，不计得失。我们可以先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来看一下啊。这两周啊，最热点的人物除了梅梅，相信就是这一位了啊，琼瑶阿姨。那么，如果我们想理解什么叫文学作品中的委身，去看看他的男主女主就知道了啊。跨越生死，跨越年龄，跨越阶层，跨越时空啊，他们不离不弃，他们天荒地老。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神才能给人的那种爱情，但是毕竟琼瑶阿姨她那个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感情中啊全然委身的那个美好的样子。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呢，什么叫生活中的委身？这张图片啊可能不是特别清楚，是几个星期以前呢，我在台北转机的时候拍摄于西门町地铁站口的一个大楼，它上面的霓虹灯大家能看清楚吗？所有的是吧，什么数理化了，什么英文了，什么写作了哈，啊，什么都有。当时呢我一出门迎面看到这样一个楼呢，我想可以给这个名起名叫鸡娃楼啊，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鸡娃，你可以去谷歌一下，上面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网络流行用语，它指的是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啊，为了让孩子们成功而不计代价哈，用尽手段。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些父母，他们真的做到了365日如一天，不怕劳苦，不怕花钱啊，忍受孩子的白眼啊，无视孩子的眼泪，他们是深度委身的这个一个让我们就是说知道是那样一个范例。所以这座大楼与其说是给孩子们预备的，不如说是给深度委身的父母们预备的。让我们回到信徒的委身。根据我的观察呢，按照出现在教会里的啊信徒的委身程度，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五类。那我们接下来呢会依次的看一下啊，这个他们都有哪些表现。那我们是说欢迎大家对号入座，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第一类呢叫 CEO 型 ，C Christmas 的简称 ，E Easter 复活节的简称 ，O other important festivals 比较重要的感恩节啦、春节啦，哎，当这样一些节日来临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他们就盛装的来到了教会。美其名曰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下一个星期我们会见到一批 CEO 们。 第二类呢叫乘客型。那这一类呢，他们还是经常会到教会的。如果那天天气晴朗，温度适宜，如果他们又没有其他的安排，虽然经常会迟到一会儿。第三类呢叫故宫型。故宫型的这个信徒呢，他们是按时打卡，然后呢该来就来啊，一结束咱们就走啊。你说留步一块跟我们爱宴吧，没空啊，一大堆事儿，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呢。那么他们的心态呢，就是基督徒嘛，主日到教会聚会，这是义务，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那我相信牧者，我这个顶头老板呢，应该挑不出我什么毛病来。所以呢，推测我的大老板上帝呢，将来也不会解雇我，啊，还挺安全的。第四类呢，叫做友朋型，啊，这个占了相当多数。可以想想我们身边那些关系还不错的朋友，他们在教会里面呢，其实通常就是又亲切又活跃的那些啊，很多。主日聚会出席了，啊，查经团契参加了，啊，圣经一年通读了，奉献交了。可不可以邀请你参加服事呢？可以啊，应该啊。但是呢，那要看我有没有空，我有没有心情。你给我配的同工，我顺眼不顺眼？还有哦，符合不符合我的兴趣？能不能彰显我的恩赐？为什么？朋友，你懂的，啊，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帮你，啊，这叫情分；我不帮你，这叫本分。我帮你，你要感恩戴德；我不帮你，你无可指责。我们要拿捏好朋友的那个分寸感、边界感。最后一类呢，叫儿女型。过去三个星期呢，我平均睡眠大概只有3到4个小时。为什么呢？第一个星期是在国内，正好呢是这边有密集的网课，所以说呢就通宵上课，白天呢还得陪家人。第二个星期回来倒时差，第三个星期呢疯狂赶作业，以及呢对付那个作业的衍生物，就是压力啊，焦虑。我这样说的时候，可能会有人想，哎呀，一把年纪了还读书，你图啥呀？但是呢，应该没有人会想，你那么忙，还回去探望什么老人呢？你图啥呀？这就是一个做儿女的叫本分。啊，我们在座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强制按下这个生活的这个暂停键啊，千万个理由让我们不愿意去那样啊一万里的去奔波。但是呢，让父母高兴，这一个理由够不够呢？那讲到这儿，我们可以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啊那些常年为我们摆上的弟兄姊妹。请你不要说他不用再管娃了，所以说他时间多呀，啊，他没有生活的重担，不像我呀，所以呢他多做点也正常啊。或者还有人想说，那他们奔着将来天上的奖赏大呀。请问你回国是因为有钱有闲了吗？你就是奔着父母多分他几个子儿的遗产回去的吗？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第一句，大家都念得很丝滑。那为什么这里我用了一个倒三角来做背景呢？那是因为 专业机构的调查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教会里面无论是西人的无论是华人的，基本上都是不到10%的人在长年累月的服侍着90%以上的人。让我们来想想，假设我们把这五种类型的人从一编号到5的话，咱们自己的生命啊，圣诞将近，新年又要来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你是那个 2.0 3.0 的那个低配版本呢，还是常年满足于游走在 4.5？ 儿女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表现，你是做给谁的呢？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高山低谷，都有在那个死荫的幽谷啊，那种的感受里面觉得看不到光亮的时候。我们也有人总还觉得岁月静好啊，我可以暂时躺平。无论你是什么情况，这个下面这两句经文呢，送给大家，帮助我们真的是深深的来思考，就是我们那个救恩，我们是得着了吗？然后就是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回应。在马太福音的17:3里面，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然后在约翰福音的6:68，西门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真实的任性就是在高山，在低谷，在得时，在不得时，在那些急或不然的这种遭遇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坚定地相信，除了主，我们别无所依，别无盼望。全然的委身，就是在生命的每一天尊主为大，为了主，向着主，把神家中的事情放在自己行事里的最醒目、最优先的位置上。这是我们得着救恩的关键。深愿喇合得着的那个救恩的记号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随时的鞭策和鼓励，让我们牢记要有真实的韧性，要有全然的委身。本身让我们来一起祷告。神啊，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总忍不住自以为精明，常常为未来机关算计。很多时候我们只想从你那里支取祝福，支取恩典，而不愿意、不肯、不舍得付代价。求你赦免，求你怜悯，求你唤醒、振兴、敲醒我们混沌蒙昧的心窍，叫我们知晓，在当下，在生命的每一天，活出救恩的记号是何等的性命攸关，何等的刻不容缓。求主帮助我们时时省察自己的信仰，省察自己的言行，帮助我们从温水煮青蛙的麻木舒适中跳离，帮助我们悔改回转向你，做蒙你悦纳的儿女。祷告是奉圣洁公义的耶稣基督主之名求，阿们。